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能真正相信主耶稣，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这是第二次的第二堂的布道会。那么我说过，这三堂我会谈到信心、盼望，最后会谈到爱。那么所以我们谈到信心盼望，然后谈到爱，那这三方面跟我们的生命生活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三堂我基本上是谈到信仰对我们生活产生的一个冲击带来的影响是什么。那么谈到信望爱的时候，其实这三个之间也有一个关系性。我觉得盼望是从信心带来的，因着信我们会有盼望，也因着盼望我们才能够对人显示出爱心。因为如果从最后来讲谈到爱，我相信大家大部分的人都会欣赏也能够接受关于爱。这个世界人上人是需要爱谈到爱的表现，我们都会很感激很感动。不过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爱心的根基是来自于从信心带来盼望，从盼望带来一个爱，所以这三个有个前后的连续关系。而盼望本身是从信心进一步延伸过来的。那谈到盼望的时候，我先谈一下关于这个一般的人特别是古圣先哲谈到生与死的时候一个不同的态度。因为谈到人生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人生我们人跟所有的动物的不同，大概就是人是知道人活的生命是有限的，动物是不知道的，动物没有这种时间观念的，所以动物不会担心我死了以后会怎么样，我会不会死了，我老了，我丑了，这个事情只有人会想的，动物没有这种忧虑的，他们只是为生存奋斗，但他不会想到死亡，人类会想到死亡。那因此古圣先哲谈到生与死的态度非常不一样。我只是选择性的选了一些人来说一说。第一个谈到孔子，孔子对于生与死的态度呢，基本上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未知生焉知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孔子是一个非常务实的，这也典型的代表大多数的中国人，我们比较现实。现实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去太想一些抽象的虚无缥缈的太长久以后的事情。那孔子是一个典型的很务实的一个哲学家。那么他是认为说，活着的事情跟人怎么相处，国家的事情，政治的事情，经济社会的事情，很多事情都还没搞清楚，还没搞完呢，你忙着什么，或者是急急忙忙要去问什么关于死以后的事情干嘛呢？未知生焉知死，就是基本上这个态度。我想今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会接受孔子的这种观点，觉得信仰的问题是太遥远了，到了年纪老迈的时候，也许有些人会愿意想一想，就说反正我多活一天，就是离死呢近一天，所以日子是越算越少的。诸如此类，可能有些人会想，那大多数是觉得，哎呀，信仰的问题实在是事不关己，孔子就这么说的，所以这是典型的一种人生观。那么第二种呢，是英国的一个莎士比亚，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文学家，剧作有些戏剧的，他在一个戏剧里面，他很明显的表达了一种人生观。他说死亡很可怕，死亡的可怕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没有人知道死亡那个黑幕的后面是什么东西。死亡像一个幕你要开幕的时候，幕一掀开，哦，后面是人啊，或者是布景啊，就出现了。死亡像个黑幕遮在那里，那有些人死的时候就是穿过这个黑幕到幕后去了，然后再也不出来了。那到底后面是什么？后面是漂亮的花园呢，还是后面是刀山油锅呢？不知道。所以死亡的可怕就是说，你一进的黑幕以后就出不来了。那后面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人出来通风报信一下？如果有人从死里面活了，就说哎，没事没事，后面好得很，漂亮花园。今天很多人就是说什么死亡9秒钟、死亡9分钟之类，就跟你讲这种故事。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 那好极了，现在活着不耐烦了。哎，这个老公真的是又难伺候，甩也甩不掉，算了吧，我早点去死算了，就到那个花园去了。如果黑幕后面真的是花园，事情就好办了。问题是还是很可怕的，就是不知道哎。因为也有人，我是说去了又回来了没几个，啊，他看到的东西是真的吗？不太相信。所以死亡的可怕就在于不知道。那当然还有别的人提到这个生与死的问题，譬如说接下来一位是沙特，是一个法国的诺贝尔奖得主，他是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家哈。那么他的观点呢说的也很白，他说人生就是一个死谷，只有进口没出口的，人一生下来就是要去死的，说的也够白的，没有错啊，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准备死的嘛，就每个人生下来是准备死的，没有一个生下来还要干嘛的，就是说你干嘛都没有用，最后总是死路一条，没错吧？只是这样说起来就未免太灰色太消极了，越是这样的呢，这样才会得诺贝尔奖。好像苏文峰牧师讲那个中国作家拿诺贝尔奖，我觉得他算老几，写的算什么东西呢？哎，就这样的东西才会得诺贝尔的。以前好几个诺贝尔奖得主写的文章都是莫名其妙，不知道写什么。有一个也是法国人，叫做卡缪，也是存在主义哲学家，他写了一个小说叫做《异乡人》（Stranger）。那个小说啊，薄薄的、短短的，就是有一个人糊里糊涂的跑到墨西哥海湾去，你说度假也不是，去玩也不是，干嘛就是混日子，不知道干嘛。那在海边风光明媚，太阳很大，然后一大早就开始喝酒。喝啊，喝得醉醺醺的，旁边有另外一个人也在喝酒，两个人喝得醉醺醺的，然后讲话，然后聊天，然后不知道干嘛吵架，然后嘣一枪就把他打死了。警察来抓他，说你为什么扎死他？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也不知道。你干嘛？我不知道。他从头到尾就是不知道，就是 stranger， 异乡人，他好像流落他乡，或者是他觉得这个人世间就是一个他乡，我不知道为什么活，然后。就是荒谬，所以他的名字叫卡缪，真的是很荒谬。那这是个荒谬的一个小说，没头没尾的。然后呢，没有了，得诺贝尔奖。读完以后谁懂谁都不懂，读懂的都成佛了，对，当下大悟。他读不懂，越读不懂越觉得哎呀高啊，对，他读懂都看穿了，那还怎么稀奇呢？但是它代表一种人生观，就是一种虚无，虚无。这卡特，这个沙特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是人生虚无，人生反正就是活着就是为死的，这是唯一人生必然的结果。当然，你不一定同意当中的任何一个人的对生死的这种观点。那我说我们只是取样取了几个，那你要再取的话多的了，各式各样的人对生死观有不同的看法。那圣经当中保罗提出对于这个生死的观点，他有另外一个生死的观点，这是下一个我要提到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的里面他提到一句话，他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是得着，但如果我仍然在世上活着能够使我的工作有果效，我就不知道应该怎样选择了。我处于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得无比的，可是为了你们我更需要活在这个世上。腓立比书第一章21节到24节，你如果你自己有中文圣经的话，你可以对照的看一下，这是我的翻译，跟你的圣经翻译不完全一样。不过这段圣经我们普通的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呢，有几个字呢翻译的有点糊里糊涂的，特别是提到说，他说如果我能在世上活着，我们中文的翻译成说，如果能够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选择什么。若果能够成就我功夫的果子，那句话就翻译的糊里糊涂的。什么叫做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也不知道当年90年前翻译的时候他们在想什么。那么实际的意思就是说，他说如果我死了不是失去，是得着。为什么是得着？因为能够与基督同在，好得无比，所以是得而不是失。如果我死了是得着，不是损失。但是如果我活着呢，还能够有一点在他的工作上有果效，对别人有帮助，那他就觉得如果为我自己死了比活得好，因为与主同在，好得无比。可是如果活着呢，对你们是好，还能够有点贡献，还能够有点果子可以结出来的话呢，我又觉得也不能太自私，就跑去死。所以要自杀的人都是很自私的。哦， 你不想活了，死的比较好，就去死。你死了，害得一大堆人乱哭成一团，对不对？当然，保罗的说法不是这么负面的，他是说，如果我活着对教会、对基督徒、对其他人能够有贡献，当他的侍奉有果效，他也觉得他不可以轻易的去选择去死，所以他说我在两难之间。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生与死不是两难，你只怕死，你没有怕活着吧？除非那个人真的是活得不耐烦，老公对他实在太差了，否则的话呢，他只有一难，这个难就是怕死。可是呢，有时候得了一个癌症末期的时候，难就难在这儿，你不想死，死要找你啊。这唯一的难处，没有说活着难的。保罗的两难就是说，我觉得死也很好，可是活呢，好像对别人也有帮助。哎呀，所以也不能随便说好去死，但是也不能轻易的，就是说选择就是活着，好像说死皮赖脸的在活着。也两难的意思是，这两个都有它的好处，因为他说，如果离开世界与主同、与基督同在，好得无比。可是为了你们，就是为了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为其他的信徒，他说我更需要活在这世界上。这是保罗对于生与死的观念，这个观念使得就衬托出一个东西，就是保罗对于死亡之后，他有一个盼望。他对这个盼望是一个很明确的、肯定的盼望，使他的人生观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对死亡无所惧怕。所以这个是保罗的一个人生观，也凸显出所谓所圣经所反映出来的基督徒的一个人生观，对于生与死。而在这个观念当中的背景，就是一个所谓的盼望，叫做活泼的盼望。因此下一段经文就提到这个盼望。什么叫做活泼的盼望？比较好的翻译哈，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活泼的盼望，其实更好的翻译是活着的盼望，永活的盼望，英文叫做 living hope， living， 活生生的一个盼望。这段圣经怎么说呢？这是在这个彼得后书里面，彼得前书，他说。照着他，照着这个他是指神，神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就是你们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得着预备在末世所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要喜乐。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六节，这边就提到一个基督徒因着重生、因着信带出的一个盼望。他整个的来说是说什么呢？神借着他对人的爱跟怜悯，他预备了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救赎、一个救恩，然后呢使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重生。重生了以后，我们就有一个 living hope， 那中文圣经翻译成活泼的盼望，那这边是翻译成永活的盼望，这个是新译本，圣经新译本的翻译，永活的盼望，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呢，是盼望什么？可以得着将来有一种叫做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也就是将来要显现的救恩。提到基业的时候是一个产业，但是基督徒并不是说将来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神会给我天上的金银财宝或什么。当然谈到这个的时候，我稍微约略提一下，我没有不准备在这里详细的去比较这个宗教跟那个宗教。不过谈到伊斯兰教的时候，你要知道伊斯兰教对天堂的描述比基督教的圣经描述的可以说更加的具体吧，具体。圣经上描写的天堂不是那么具体的，语言不详，他没有详细提到天堂会怎么。那《可兰经》讲的是非常清楚的，天堂有什么？第一，天堂有花园；第二，当然《可兰经》是写给男人看的，好像不是写给女人看的，所以假定读者都是男人。所以如果一个穆斯林是蒙这个阿拉神的这个欢心，然后可以上到天堂，不但进入花园，天堂另外一个好处，无数的美丽的处女，随便你要，要几个都行，不限定四个，这是天堂最大的好处。 这古兰经里面是白纸黑字明白这样写的。那当然以今天的口吻，如果是一个姊妹看的话呢，那我去天堂干嘛呢？我去天堂是准备给任何一个男人去选的吗？那姊妹女人又说要去天堂，你就不要去，那都不去了，那天堂没有处女怎么办？所以他们想说的是非常的清楚的，天堂是有花园，天堂有黄金珠宝，他真的这样讲，每个人都分到黄金珠宝，然后无数的处女，你要几个就有几个 ，unlimited。所以啊，搞自杀炸弹的人很多，他们都想去，都想去。有一对宣教士，两个女的宣教士，我们以前的老朋友，他们在菲律宾南边的 Mindanao 那个蓝岛，那是回教区，做宣教士20年了。到今天为止带了几个穆斯林信主了，几个个位数，20年很难带的。那有一次他们回来，我们请他们吃饭嘛，有一天我们在吃饭就聊起来，我说穆斯林他们有没有什么得救的确据啊，得救的盼望啊，天堂是那么好了哈。哦，他说穆斯林的人啊，绝对不能说他有把握上天堂的，虽然有五个功德他要做的哈，按时候施舍，每天祷告这些东西，还包括其中一个是一生要去一次麦加朝圣啊等等，你五个都做，你仍然不能说我有得救的把握，我一定上天堂。所以在伊斯兰教徒当中彼此对话的时候，那他说你带了几个人信耶稣了，他们怎么跟他的朋友说的？他当然不会说我信耶稣了。那他们知不知道他信耶稣了？他知道。那他不说他们怎么知道的？接信耶稣的人在他们亲友当中，在各种的场合当中偶然间就会说起来，就说嘿，你知道吗？我知道我可以去天堂。哎，你这样一讲他们就知道了，哦，你大概是信了基督教的。就在穆斯林来讲，在那个村子里面，因为你知道菲律宾基本上是天主教国家，所以基督徒就所以天主教徒也很多，所以这些穆斯林的人对天主教对基督教的东西也是略有耳闻，也是大概知道的。他知道只有基督徒会说我知道我死后去哪里，我死后会去天堂，只有基督会这样讲，穆斯林从来不这么讲的。所以忽然间这个穆斯林的家庭有一个人说我知道我会去天堂，他家人就知道了，哦，他信耶稣了。这就是一个暗示，因为穆斯林从来没有把握可以上天堂，只有一个情况例外，穆斯林可以确知他一定上天堂，那就为了吉哈圣战而死的直升天堂，那是唯一把握的。你五个功德都做到了，而且严格的遵守了，你仍然不能确定上天堂，唯有为圣战而死，无论你一生做了什么事情，再好再坏都无所谓，你一定直升天堂。所以在伊斯兰教徒里面，如果他真正有这样一个想法跟信念的话，那的确要搞自杀炸弹的话呢，应征的人是很多很多的，因为那个是唯一可以直升天堂的。哎，这也是为什么搞自杀炸弹的现在已经开始有女人出来了哈，所以俄罗斯有好几个黑寡妇，不，基本上搞自杀炸弹的女人不多，男人很多。为什么？男人要去天堂找很多老婆，女人去天堂干嘛呢？你就算去了天堂，你有什么好处可捞？你打开可兰经，从头到尾看到的好处好像没几样是给你的，所以这是一个不同。但是基督徒对于生命的一个盼望是因着信，我们相信若是我成为神的儿女，我好像昨天我提到的信的一个赏赐是什么，我信了以后我得到一个权利，得到一个恩典，成为神的儿女，叫做重生。那我成为神的儿女的以后，为什么叫做永活的盼望 ？Living hope， 就是说我的永生是从我信主的那一天开始的。昨天我稍微约略提过了哈，我先透露考题，我不是说了吗？要在我手下受洗，不太容易的，得坚持下去，上两门课，上完两门课，我还到家里家访，我在家里考什么试呢？很多叫做期末大考。我就先透露我的考题，是啊，我的考题呢，我也不会说偷偷藏起来，临时再考你一个奇奇怪怪的题目，圣经某一章某一节，你知道吗？会背吗？哇，那一考下来，那吓死人了。我从来不考这种问题。有的时候，我们通常会问一个问题，其中有一个就是， 你信了以后你会得什么？永生。很多人赶快说对，永生，很好。那什么是永生呢？永生就是一直活的，永远不会死了。那这样我看你这次不要受洗，再过几个月吧。永生可不是永远活着不要死哦。那你说哦，那我永生还是会死啊？没有啊，但我说永生不是永远不会死，叫永生。而且从一个角度来说，什么时候你有永生？人说，哎，我死了以后就有永生了，那你应该早点死，早点得永生嘛，对不对？不然你一直活着，永生就一直拿不到，对不对？拖啊拖啊，那么好东西永生，为什么不早点拿呢？为什么要死后才拿？那你就活又活了89岁，活28岁就行了，赶快去得个永生，对不对？这都大家都早点去死嘛，死后得永生，错了，又不能洗了。标准答案是什么？永生是我信耶稣的那一天，我就已经拥有永生。但是永生所有的福分和恩典是死了以后与主同在的时候我才能完全享受的，懂吧？我信的时候我已经得到神儿女的名分，我假定了，你可以这样说好了啊。就好像以前我们教授曾经说过一个故事，是真的假的故事我不知道，假定说这样，有一个孤儿在街头擦皮鞋嘛，然后有一天替一个人擦皮鞋，那个是个老人，看起来很和善，他帮他擦完皮鞋服务也很好，那个老人家就很喜欢他，就说，哎，小朋友啊，外面很冷，哎，你在哪里住啊？街头啊，我没家。哎呦，外面下雪你就住街头？是啊。你要到我家去啊？到你家去啊？好啊。哎，这个老人家就把他带到他家去了。哇，好大一个房子，有钱人呢。后来这有钱人就跟他讲，我没有孩子，你要不要做我孩子啊？那个孤儿想说，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呢？不过总而言之，那老人说，你要做我的孩子只有一个条件，把你擦皮鞋这个鞋箱啊丢到壁炉里去把它烧了，你以后做我的孩子吗？所有的万贯家产都是你的，干嘛抱个破皮鞋箱呢？不记得把它烧掉，如果你愿意把它烧了，你就做我的儿子。那小孩子想了半天，这个鞋箱他每天擦皮鞋靠他，每天窝在墙边睡觉的时候那就是他枕头，就是每天就是抱着他的，跟他过了好多年了。我最后想，跟了这个有钱人的话，这鞋箱干嘛了？当玩具又不是玩具，又什么不是，就把他丢到火炉里去烧了。这叫做信心的跳跃， Leap of faith， 对不对？那老人家说你做他儿子了，真的吗？会什么吗？那这个就是信心的行动，他就把东西烧了。好，好，就算他继承了，他成为那个老人的收养的孩子了，他是不是随便有钱可以买那很多东西呢？恐怕不一定，现在就有。那么老人家当然会留个遗嘱，将来遗产会交给他，可是毕竟不是现在就有，所以他现在有的是那个身份。但是因为这个身份，他也的确因为是有钱人收养的孩子，他的生活当然全不一样，他不会睡在路边，他有好房子住，他要买一点什么东西老人家也会买给他，他已经可以享受了一些东西了，可是他没有完全享受，对不对？等到那个老人家过世，遗产全部给他20亿美金的时候，那你想干啥就干啥了，那叫做 realize， 叫做实现了。你现在已经有身份，现在也享受了一点甜头，最后的实现在最后。我们现在也是如此，信主的人得永生，我现在就得永生，我已经有神儿女的身份，我已经可以享受神儿女在永生当中的一些恩典祝福，神的同在，神的保守，我现在就享受了。可是有生之年我的享受只是局部的，直到我死了以后与主同在的时候，我才 realize 全部实现了那个这个永生所有一切的东西，那叫做不能衰成、不能玷污、不能朽坏的基业，就通通给你了，你就可以用了。现在我只能用一部分。那为什么要死了以后才能完全拥有呢？你有生之年，第一，我们的身体存在，你的身体一旦存在的话呢， 罪恶的诱惑会从身体进来的。你能活的一天肚子饿的时候，饿啊，然后你没钱，肚子饿，东西你恨不得偷来吃抢来吃，对不对？所以那个欲望就成了个诱惑的一个根源，因为有个肉体。如果我没有肉体呢，食欲不会诱惑我，也没有性欲的诱惑，一切的欲望的诱惑都没有那个管道可以进来了，所以那个时候罪不会在我身上有任何的影响力了。而我活着一天，即使你成为基督徒，罪仍然有管道可以进来，叫做眼目的情欲，眼睛进来的，耳朵进来，你所看的，你所听的，你所摸的，你生活在这个里，你就逃不了罪恶的诱惑，有生之年你逃不了。当我死了与主同在的时候，这些就不再成为诱惑了。所以我完全的自由是在那边的时候才能完全享受。可是我今天呢，当我重生得救以后，我是可以经历到今天苏牧师所说的胜过罪恶。虽然我胜过他，罪还没死，罪在我身上还是可以有很多管道可以发动的，我还要天天去面对这个问题，天天靠圣灵胜过罪恶的诱惑，我是要天天去胜过的。当我离开这个世界与主同在的时候，我不必在那个时候在天堂还在为我的罪在祷告，求主帮助我胜过试探。你在天国没有罪恶的试探，所以那个享受要到将来。但是今天我已经可以享受到一点点得胜，这叫做甜头，是好处。不过呢，一点点东西，圣经上称它为 deposit， 英文叫 deposit， 我们中文翻译成叫做值。圣灵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凭据其实就是一个 deposit。 什么叫做值，什么叫 deposit？ 那就是说，如果哈，你卖房子，你有个房子要卖掉，别人要买你的房子，成交了以后他先付一个定金，那叫做 deposit， 然后他才付全额。所以你卖个房子5万块钱，50万，他先给你5万，再付45万，5万块钱到手，那5万块就叫做头金，这叫做定金。那个定金是如果你毁约不买的时候，我也不会退的，所以这个5万块钱我是可以花掉的。所以5万块钱到手，45万还没来的时候呢，那5万块钱那只叫做 deposit， 那只叫做甜头。你知道成交了，50万要来了，现在已经有5万，还差45万，45万什么时候拿到？你到天国就拿到45万了。你现在只拿到5万，但是现在如果你一个子儿都没有的话呢，你别太有信心说你将来会有什么40万、50万，你可能啥都没有。所以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也一方面积聚建立在哪里？建立在今天我所经验到的。所以这个永活的这个盼望，不是通通寄托在将来的。今天我必须好歹经历过一些甜头，尝过主恩的滋味，然后你对于将来还没有看见，还没有享受到更大那一块的福分，你才有信心说你将来一定会得到。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基督徒对于这个所谓的盼望的一个观点。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知道将来会有一个不能衰残、不能玷污、不会朽坏的一个基业存留的给我们的，这就是将来所要显现的救恩，所以我可以喜乐。彼得前书其实你从这边往后看，就发现整段在提到受苦。基督徒为什么能够在苦难中有喜乐？就是因为有一个这样一个确定的盼望，我知道在将来有一个恩典和福分等着我。今天的苦难对我来讲，我就可以用喜乐的心去面对。所以从这个就带入下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种盼望哈，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到底有什么影响。那么下一章就提到说患难中的盼望，我们在患难中能够有盼望，而且患难中的盼望会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在这边呢，这个保罗他曾经在这个罗马书第5章这样说，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我们也凭着信借着他可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以盼望得享神的荣耀为荣。不但这样，我们更以患难为荣，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塑造性格，性格带来盼望。罗马书第5章第1到第4节。 那同样，这些的经文的翻译哈，可能都跟你普通手上经文的圣经翻译不完全一样。我一本上，尤其是我自己翻译的，根据原文，根据英文的翻译等等，我觉得有一些翻译可能可以帮助你我，就是对经文本身的意思掌握得更准确一点。他基本上是这样讲：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的起点是信，所以我说因着信进入盼望的哈。我们因着信被神称义，神算我是没有罪的，这个称义了。我因着信跟神建立的关系，因着信成为神的儿女了，所以我就借着耶稣基督跟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关系就建立起来了。从这个起点再往下走的话呢，凭着信借着他可以进入所占的恩典中。我因着信成为神的儿女，因着信开始迈向未来的人生，所以进入一个恩典的里面，然后呢可以盼望得到神的荣耀为荣。就是说什么叫做得到神的荣耀为荣呢？成为基督徒以后，今天苏牧师已经提到这个生命的改变的问题，生命，神的生命慢慢在我身上彰显出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彰显在我的身上，我这个人被神改变，神的荣耀就活在我的生命当中被显露出来，我盼望神的荣耀可以在我身上被彰显，我以这个盼望为荣，就说为喜乐为荣。不但这样，他进入几条属于患难中的盼望，他说什么呢？在患难中我也可以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以这个为荣，因为患难产生忍耐，忍耐塑造性格，性格带来盼望。患难产生忍耐的意思就是说，患难的环境一方面要增加人的对于环境的那种怎么讲，承受力，有人叫做抗压性。孟子对这件事情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察，他曾经提到说，天啊，这个好像神一样，天要将大任于斯人也，天要降大责任给人的时候呢，他就会给他一些患难，包括什么呢？饿其体肤，困乏其身，然后呢这个还有包括什么行拂乱其所为，想要做的事情做不来，然后等等等等，外在的各种的煎熬。其实我发现很会活用孟子的这种观念理论的人就是毛泽东，难怪他把所有人都去下放蹲牛棚去了，都去什么呢？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搞得七荤八素的。他大概是觉得这些知识分子大概都是要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人哈，所以只是他变成天就是了。其实我们中国人观念是能够接受说患难能够产生忍耐，所以患难基本上不一定是坏事，它能够带来那种忍耐。但是在基督教的观点是在这里哈，是在一个基督徒他因着信跟神建立关系带来了盼望，从盼望中他在患难中才会产生忍耐的。如果相反的，一个人是没有盼望的，患难不定带来忍耐，患难会让一个人性格变得很偏激的。你报章杂志所看见你周围的朋友里面有一些人行为观念非常偏激的，那些人常常也是因为患难产生的。所以患难一定产生忍耐吗？不一定，除非你在忍耐的背后你先有一点东西成为让你忍耐下去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对人生是毫无盼望，你觉得没有出路的时候，患难会让你这个人做出非常绝的事情，这个绝到一个地步会让人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太多这样的例子，我也不是说只有我们中国人会这样，全世界人都会这样。但是当然因为我们中国人，所以我们接触的消息新闻比较多跟中国人有关的。但你在观察里面你会发现是特别有很多这样的人。我发现在中国大陆，也许因为第一个无神论的教育，使我们已经把神这方面从我们的人生观当中切掉了。然后当整个社会的环境让你觉得毫无盼望的时候，我发现在中国大陆为什么有一些人做了一些事情真的是有点让你无法想象。他跟谁过不去的，我知道有个什么豆浆店的老板什么的，这下毒一毒吧，毒了一两百个人呢。你跟谁过不去啊？你干嘛呢？河南是保定吧还是石家庄哪里，有一个人不知道跟谁过不去，他在一个公寓里面就放炸弹，啪一炸炸了一百多个人。像这一类的事情哈，在国外也会有些人做这种事情，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说恐怖分子， 纯粹是个人的一种愤怒报复。可能在西方国家这样的事情比较少，他们仍然有杀人放火的事情都有，乱开枪打死街上的也有，但像这么强烈的报复，甚至把无辜的人一起捡进去的话不是太多，可能就是因为无神论的观念。无神就已经没有将来的任何可能的，不管是你相信有神的人，不一定是信基督教的，你相信什么中国民间宗教的人，你相信老天爷有眼了，老天爷会报复你了，啊，让老天爷去报复嘛。无神论呢，这一切也没老天爷，也没报复了，那我呢，我就要报复了，而且呢，反正我死就死吧，死了多找一些人垫背，这样活才够本。这种观念是中国的社会这些年造成的，所以这样的人去报复的时候，那简直是滥伤无辜的啊，就是无法想象的这种逻辑的观念，这是因为这个无神的概念。患难一定产生忍耐，那倒不定。我想最近在十多年前在 Iowa， 我知道有些人从 Iowa 来的， Iowa 大学发生的事情就是十多年前那个北大物理系的卢刚的事件，我想是造成很大很大的冲击。卢刚，北大的物理系的高材生，据说他从幼儿园开始就没有拿过第二名，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到艾瓦大学博士班毕业，他都是第一名。据说他在博士班毕业所有的成绩加起来是艾瓦创校以来最高分的。然后呢，博士拿到了，找工作，他觉得工作不理想，不理想不是没工作，他搞这个理论物理的，然后物理这一行在美国现在这个地方，全世界也都是这样，并不是特别景气、特别风光的。找工作本来就不好找，那你要在欧美这个国家找，你成绩再好，你的英文不会好到什么程度的。总而言之，他有一个教授职位，大概是这样啊，大概是那开头都是 assistant professor， 大概是这样的职位。他有了职位，他不满意。他觉得以他的天分，以他的成绩，他应该一进去就是不同等的，这种不是跟别人一样，就是同一等级慢慢开始爬的。那没有拿到这种工作，那就怪他的指导教授，好像推荐不够好，系主任也没帮忙，怪东怪西的。总而言之，那一天，清华大学物理系另外一个同学当天在博士论文答辩，卢刚就带着一把枪进去了。就答辩当场，第一个把清华大学的同学就打死了，第二个他的指导教授，第三个系主任，第四个打了五六个，然后过街就把学校的女校长就打死了。女校长其实跟他这个没有关系，他本来找另外一个副校长，那副校长不在，刚好是那个女校长的轮值，他把秘书打成重伤，就把那个女校长打死了，最后自杀。有一年我去 Iowa 布道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自己他现在已经毕业了，他就是 Iowa 大学物理系的。他说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刚好在另外一层楼，他没有去听那个演讲，啊，他在另外一层楼实验室，等到知道的时候是差不多半小时一小时以后，全系乱成一团的时候，他才知道，然后就听他的同学跟他们讲，当天卢刚开枪打人的时候，非常的冷静。像职业枪手一样，这样，这样。那他在打人的时候呢，全部在场演讲厅有三十几个人，每一个人都像待宰的羔羊一样，没有一个人跑，没有一个人哭，没有一个人动，就坐在这里，就是好像说，只有谁先跑，搞不好就一枪就打死。所以他说在等着，好像这个行刑的那个队伍过来找你，嘣。然后他经过一个日本的教授，那日本教授简直吓坏了，卢刚跟他说没你的事然后旁边一个嘣，那这两个没事嘣。所以他是这样一个一个打，脸上毫无表情，没有愤怒，没有怎么样，非常冷静， very cool。 然后等他拿着枪走出去的时候，整个那里面已经好几个倒在那里死了，有一两分钟、两三分钟，没有一个人动，因为生怕他又回来了，所以他继续坐在这里。那倒在地上死的或快死的人，但是大家都在这里不敢动。等到几分钟以后，他确定是走了，然后再开始，砰，跟爆炸一样，哦，赶快叫救护车，什么什么这样。他说， 事件发生之后唯一的好处，很多教授对中国学生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客气。他说那个日本教授对中国学生没有特别坏，不过也从来不是特别好，现在只要碰到任何一个中国学生，他也搞不清大陆来台湾来的，反正中国学生都是非常客气，哎，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一定要告诉我，一定告诉我，好，千万不要隐藏，有什么问题尽量帮助我，我一定尽力的帮忙。我想他吓坏了，他吓坏了，他 totally 吓坏了，这么好的成绩，这么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所以他觉得每一个人中文的那个脸的后面有一个什么东西是我完全不知道的，他吓坏了。他说这是我们以后想起来唯一的好处。不过我相信吓坏了以后，这些教授可能从此以后就吓得不敢收中国学生，或到个学校就没有中国人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患难对他而言是个患难，可对你我没工作了，找不到职业，这种来讲，他们哪叫患难呢？可是他一辈子没拿过第二名的人，他觉得那就是他一个不能忍受的患难，所以他自己的遗书，最后他写一个遗书，后来找到了，给他爸妈跟他姐姐的，他下面就写了，他是写遗书的。他说：“我觉得是不公平的，是这些种族歧视等等，他总是抱怨很多。”最后他说了一句话：“我想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不要活了。不过。”我也不会这么便宜他们的，要死吗？我多找几个人垫背的时候，他真的是这样讲，真的就这么做了。当你没有神，没有任何的盼望的时候，患难不会产生忍耐。你为什么忍耐？你忍耐一定有个结果嘛？奥运选手为什么忍耐？为什么他们运动了半天，就是为了那个奥运嘛？他做梦都会笑，哎，都梦到国旗升起来了，国歌一唱，哎呀，所有的辛酸泪水汗水通通值得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又跟累得跟狗一样，又开始跑啊跑啊跑啊，因为有个盼望啊。所以那个患难不是成为苦难，会塑造他的性格，会从忍耐塑造性格。我们中文圣经变成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那个老练呢，在我们中国人的现代的说法，什么叫做老练？那是老江湖，哎，哎呀，有缝就钻的，他什么路都知道的啊。患难生老，忍耐，忍耐生老练，会让你觉得那种负面的。英文的圣经通通翻成 character， 性格嘛 ，character。患难生忍耐的人，那塑造一个人的 character， 他的性格。但是，只有你有一个真正的属灵的盼望在那里的时候，才会变成那种性格，然后性格又回头来带来更大的盼望。性格带来盼望，我的说法就是说，那是一种乐观，乐观的一种人生观。真正经过苦难长大的，而且有一个正面的塑造的性格的人，往往这样的人是比别的人不但有奋斗精神，而且他比较乐观，问题不大，问题不大。最近刚逝世的那个美国总统雷根呢，就是这种人。他其实从小生活一直不太顺利的，他演电影也是演二流的电影，然后竞选什么都没有成功，六十几岁老来了才去当个加州州长，快七十岁才做美国总统。那你看以前呢，没有搞什么成功的，哎，可是这个人呢，天生的就是乐观的。我1979年来美国读书的时候，就看见他跟卡特总统两个人在竞选，非常典型的两个不同的性格。卡特这个人很认真，很执着，本事很认真。雷根呢很乐观，他说问题不大，国家经济问题，国家问题很容易解决，你交给我办就好了。然后他竞选的时候，卡特说，你看这个老家伙，他没有做过总统，他不知道总统多难做，我啊每天睡觉只睡5个小时，啊，过去4年终于我学会怎么做总统， Let me do another 4 years， 那我再做4年。卡特那雷根上来就说，哎，各位听众，您瞧瞧，你把这个好人折磨成什么样子？4年来他老了多少啊？您忍心再折磨他4年？让我来，我告诉你，我保证每天睡8小时，问题不大，问题不大。你让我来，我一定保证每天睡8小时，我每一年一定度假1个月。他说到做到，他做8年了，每一年有1个月去骑马，啥事都不干，电话都不接。人家说，哎，你当总统是怎么可以这样子？I promise, 我答应你说我要休假一个月 ，I kept my promise。有一次，美国跟利比亚发生空战，把人家飞机打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当时算大事，把那飞机打掉哦。记者问他说：“总统，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啊，早上7:30，半夜2点钟就把人打掉了，7:30才知道，怎么这么晚才知道？他说：“哎，记者啊，我70几岁的人，老人家是容易醒不容易睡的。半夜2点告诉我好消息，不害得我睡不着觉吗？7:30我起床吃早饭，他们告诉我说：‘哦 ，by the way， 总统，我们昨天晚上飞机把人家打掉了。’” Thank you, good。他吃饭心情好得很。如果我的飞机被他打掉，2点钟他就叫我，我把被他打掉了，7:30叫我很好。他是这样一个人，非常的乐观，可是他经过患难，患难产生忍耐，忍耐塑造性格，性格带来盼望。基督徒从盼望会带来一种乐观进取的精神，是因为你有个信心，你知道神在那里。所以盼望会塑造一个人的不同的人生观。所以最下面一章是提到盼望一个人生观是怎么样一个人生观呢？盼望的人生观，第一，我们不是醉生梦死，我们不是贪生怕死，视死如归。视死如归就是说，如果我死了，我会到父那里去，没什么可怕的，我不会随便把自己的生命抛弃，好像天天要去死。没有没有没有，但是我不怕死，我也不会只是混日子过，而知道死最后是个归宿，到主那里去。第二个，基督徒人生观是汲取至进取的，也是我刚所说的，是有盼望的，因为你知道死了以后是什么，所以你是有盼望的，而且是积极的，就是说不是我一个人能做什么，而是神与我同在，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所以你是进取的，因为神有责任托付给我，我是有盼望的。第三个，因为盼望带来一种人生观，就是信心产生盼望，盼望激发爱心。明天我会提到爱心的问题。没有盼望，你是没有办法对人活出爱来的。所以这一点，这是为什么从信到望，从望到爱。我们都盼望有爱，可是你没有真正的盼望，也没有从信心带来的盼望，我们是活不出对人有爱的这种人生的。这个是基督徒的一种从信所带来的盼望，以及带来整个人生的改变。我希望我们在座所有的特别慕道朋友，你都能透过信得到从神而来的这样的永活的盼望。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我们而死，也为我们复活，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盼望，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也都要复活与主同在。主，因此我们特别把在座所有慕道的福音朋友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我们何等的盼望他们能够跟我们一起享受你要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就是我们能够在天上能够与主与所有的圣徒们同在。这个盼望使我们能够更加的人生有进取心，让我们能够很乐观的来面对我们人生中一切的困难，因为我们知道有主的同在，没有什么难处会打倒我们，也没有什么难处是你所不容许的却临到我们身上的。既然你所容许，你就给我们恩典和力量来面对。主，求你把这样的一种永活的盼望放在我们众人的心中。当我在做最后结束的时候，我愿意给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们一个机会，若是我们当中有任何慕道的朋友，这一两天以来所有的信息感动你的心，你愿意凭着信，像昨天所说的，凭着信我们接待主，接待他就得到一个权利做神的儿女，从这个信就得到一个盼望。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让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中，你要得到这样一个永活的盼望，我邀请你也鼓励你在你的座位上把你的右手举起来，然后放下去，我在做接受祷告的时候为你祷告。我看见了，请放下。还有吗？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看见了，还有吗？你把手举高一点，就放下来就可以。好，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吗？感谢主，感谢主。神是信实的，神说，凡愿意信他，就是接受他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利，做神的儿女。这是一个特权，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特权，神的生命进入你我的里面，带给我们这个新的盼望。我再问最后一次，我做结束祷告，还有哪一位朋友你愿意接受主，让他带给你信心，带给你盼望，也带给你从神而来的爱。我看见，请放下，求主帮助你。还有吗？请放下，我看见了，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还有吗？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看见这许多向你举起的手，他们是向你发出这样的一种信心的承诺，愿意一生来跟随你。主，求你亲自照着你的应许赐下圣灵，成为一个印记，成为一个凭据，使他们确知他们已经得到了你所要赏赐给他们将来存留在天上的那不能衰残、不能朽坏、不能被夺去的那个基业，就是那个救恩。我们也确知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与主同在，在天上所有的众圣徒，包括历代的圣徒，也包括我们自己所爱的亲人，当我们信了主，我们都要在天上相会，这是何等美好的事。主，我们求你自己帮助这许多向你举起的手的弟兄姐妹们，让他们从今天开始经历到又新又活的生命在他们心中开始涌流，开始成长。也帮助我们当中其他的这些慕道的福音朋友，当他们还在思索这个问题的时候，求你的圣灵也开启他们的心，触摸他们的心，好让我们众人都在你面前蒙恩。待会儿我们要在餐厅用餐的时候，我们也谢谢你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让我们身体也得到你的帮助和眷顾。愿你继续带领我们这几天的聚会，让我们每个人在这里都蒙恩，垂听我们众人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